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好，我们开始哈，有个祷告，我们开始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把我们最后两堂交在你的手中。转眼之间，你让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卷书，讲生命记。主啊，你帮助我们在这一篇好像繁文缛节的经文里面，你让我们能够读出你何等的爱我们，也读出你那忠心的仆人摩西怎样真的在你的家中全然尽忠，有满了爱。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样子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你祝福我们这一堂课，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先吓唬你们一件事情哈，我今天早上来，刚刚要上来之前才发现我自己的讲义夹忘了带了。我花了这么多功夫，去年讲的，这两天又补充的资料，红红绿绿一大堆，这个结果现在只剩下白纸黑字了哈。但是因为我昨天也跟于师母讲，我说我记得在中国讲到生命记的时候，那堂课里面特别有负担，而且我觉得那堂信息里面也蛮有主的同在，蛮有圣灵的膏油，所以我会鼓励你们 CTC 的学员能够回家补听我们在中国讲到生命记的这一堂课，好不好？那堂课我大概讲了七八十分钟，那我们在这里只剩下四十分钟呀，所以再加上我又没有带我的笔记来哈，所以我想你们回家补听，可以补听到很多很重要的信息，好不好？但是我这堂课我还是会照着我自己所预备的你们也不用担心哈，我不会乱讲，我还是其实光我这个讲义上写的东西要讲都已经很多时间。那生命记呢，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弄两堂了，因为下个礼拜我们就必须要结束，那下个礼拜我们是整个摩西五经的总论和结论，所以我今天必须要赶一点时间，就要把生命记讲完。那生命记很多人读的时候都觉得好像很辛苦哈，把很多过去讲过的这些繁文缛节为什么要再讲一次。那我也希望我们听完以后对这卷书有一个不同的态度跟看法。那主耶稣非常非常多的引用生命记哈，连大诫命也是从生命记出来的，而且主耶稣受试探引用的第一句话也是生命记出来的，所以你知道生命记主耶稣是非常熟读的一卷书。那我也很希望我们读的时候能够摸到其中的这个 key point， 然后我们读的时候你就会比较读出来味道。那么生命记这一卷书写作的背景哈，我先简单讲一下。我刚刚虽然是半开玩笑的哈，这次已经40年过去了，从出埃及到现在40年过去了，所以现在存留的都是新生的一代，旧的一代20岁以外的几乎都倒闭旷野。神用40年的时间在这里显明了神百姓里面的败坏，他们的肉体，神在他们身上做拆毁、做建造的工作。所以这一批基本上是新生的一代哈。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说，虽然神的百姓一路上在这里，他们埋怨神，他们得罪神，他们背离神然后神的审判、神的管教在他们身上，但是你却发现神的信实和怜悯，就真的就是把这般的百姓还是带到了这个约旦河边，带到了摩押平原。所以在这边呢，摩西在这里一方面在这里温习过去所走的历史更是在这里温习神在他们中间大能的工作和恩典的作为，然后借着这个样子呢，也借着在这里温习重温神曾经借着他所颁布的律法，就让神的百姓们知道说神真的是信实的，人可以失信，神永远可信。虽然百姓们悖逆，虽然百姓们不顺服，虽然百姓们多番多次的得罪神，但是神仍然是信实有慈爱的，照着应许把百姓们带来了而且把他们的子孙就是带进他的应许之地。所以呢，一方面在这里生命记让我们看见它是一本温习的书，或是一本回顾的书哈，借着回顾历史而回顾神在他们中间信实慈爱的作为，让他们就产生了盼望， 知道神从前怎样信实，将来还会这样啊，所以等于对未来进迦南的这件事情就成为一个荣耀的盼望，是一定会实现的盼望。所以有人把这个生命记称为盼望之书哈，一方面他们在这里温习的是过去的历史，过去神的作为啊，过去神所颁布的律法，一方面在这里呢啊，也是一个盼望，同样的也是一个提醒啊，就是这些律法你如果遵行你就会得福，如果你不遵行你就会因为遭祸。所以我在这里列了一节，就是生命记十一章，当摩西在这里这个重申神的律法，重述神大能的作为，在这里重传神应信实的应许的时候，他几乎是用那种呼天呛地的口气啊，他在这里提醒他们的后代，告诉他们你将来进到那里去以后啊，你将来蒙福的程度，你跟神的关系，你将来生活的品质，通通都跟你跟神的态度，你跟神的关系啊，这个来决定啊。所以你看我这个简介的第二段一开始，就是百姓们蒙福的度量跟未来生活的品质，在于他们对神的态度和与神的关系。那这正是连麦即将离世的摩西所最担心的事情，所以他就再一次的循循善诱跟他们提醒啊，所以十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就必受祸。”同样的原则今天也在我们的身上。好，所以我曾经讲过一句西方人说的话，他说 ：“Destiny is not a matter of chance, but a matter of choice。”就是你这一生的结局不是根据你的机运命运来决定的，乃是根据你的拣选来决定的。Destiny is not a matter of chance, but a matter of choice. 到底我们今天拣选神，还是拣选顺服神，还是拣选神以外的，还是我们拣选不顺服神啊，他就决定了我们将来啊，我们在神面前蒙福的度量，也决定了我们今生生活的品质和价值。所以生命记一方面借着回顾过去，一方面给他们带来盼望，带来把握，能够盼望将来啊。所以这卷书被称为盼望之书啊。所以我给这卷书出的这个主题中心的信息，讲到神的信实与荣耀的盼望。回顾过去，让我们看见神的信实，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了荣耀的盼望，知道那位信实的神不会因着人的小信，不会因着我们的软弱失败而丢弃我们，他所说的必要做成啊，这是生命记里面很重要的，然后这个一个中心的信息。那这卷书的书名哈，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一章第一节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对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那我们知道希伯来的原文，每一卷书都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作为书名，所以说的话是希伯来正典的这个书名哈啊，就是那么希腊文翻译的74译本是采用希腊字啊，这个 deuteros 这是二的意思哈，就是二或是第二，跟 nomos 两个字合起来，那么英文就是Deuteronomy 啊，就是第二本书或是第二次声明的律法。那么中文是取它重申诫命的意思，取名做生命记。生命记啊，就是等于再一次，等于第二次啊。那其实不是第二本律法书，等于再一次的重复啊，重申。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摩西重申神的律法，重述神大能的作为，而且重传神信实的应许。这是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的。好，作者是摩西没有问题，写作的年代是在40年漂泊的末期，在进迦南以前。那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在前面几次信息提了哈，摩西在这里重申律法复习历史的时候，他自己在地上的年日只剩下多少，多少，大声一点，一个月，对，好，差不多一个月。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看《生命记》第一章， 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是在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着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的话晓谕他们，这是第一章第三节。所以换句话说是第40年的11月1号他们来到这里，然后摩西在这里重申律法，这是第一章告诉我们的。然后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过约旦河的那一天是正月初十，这是在约书亚记我跟你们讲过的哈啊，所以这个约书亚记第四章第19节啊，正月初十他们过约旦河，所以11月1号到正月初十一共多少天？70天，对不对？那么70天里面呢啊，那个正月的年间是包括了约书亚打发探子去探迦南地，去几天回来几天，所以我们把正月以后的就不算。好，所以从11月1号到12月底60天里面，你去读生命记最后一章，当摩西死了以后，以色列百姓为他哀哭了30天，所以你再扣掉这30天，所以他只剩下30天不到，30天左右。所以这是临终的摩西，快要离世的摩西，120岁的老摩西，40年在旷野里面啊，为了忠于神给他的托付，他百般的忍耐，百般的宽容，满有怜悯，满了爱，带着这班百姓经过这40年，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所以当摩西在这里重申这个的时候啊，他心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的感触，百感交集，想到当初那一批人出来，结果现在多少人都不在了，而这一批起来将要进到神的应许之地，是他盼望梦寐以求最想进的迦南地，他自己绕不到进啊。所以神也已经让摩西看见了将来，看见了这班百姓进去以后还是会悖逆，还是会得罪神。所以你知道他心里面的那个痛苦啊，他真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甘心啊，说不出来的不放心啊。所以他在这里一方面讲过去神怎样的大能作为在他们中间，然后提醒他们，叮咛他们，重申律法给他们讲，然后警戒他们，勉励他们，就是希望他们进去能够选择顺服神。那跟我们所有传道人也都是一样，每一篇讲道里面都带着盼望的啊，希望话语出来能够产生神打发这个话语出来该有的果效，好，能够在我们里面啊，能够落在好土里面啊，这个发芽结实啊，能够不仅要这个撒种的有种，要吃的有粮，而且我们真正能够成就一切神打发这些话出来的目的。啊，我们希望每一次听到都是能够在主的面前是这个样子。所以写作的背景，我想大家应该晓得了，是已经年老而且即将见主的摩西，对着新生的一代在这里重温历史，重述律法，一方面强调神的信实，一方面带给神儿女们荣耀的盼望，这就是生命记。给大家带着这样子的认识再回去读生命记的时候就不一样哈。那么写作的地点当然就是在耶利哥，约旦河东耶利哥的摩押平原。那么新旧约纵览的这位作者哈，他特别提醒了圣经3次提到写作的地点，所以他就把整个生命记就分成了3段，就是3次记载摩西在什么地方对百姓们讲这些话，所以他把它分成3篇啊，第一篇跟第3篇分别是前言跟结论，那么第2篇是主体，那这是他的分段法。好，那我也列在第55页了。好，我们现在翻到56页，我们来看 keywords， 就是要词。吩咐这个字出现了88次啊，就是要听从遵行啊，这些也出现了80次。所以神之所以吩咐，是要叫人听从，是要人遵行。不然的话只是唠叨啊，只是没有意义的要求啊。神所有的律法的要求是希望人能够听从而且能够遵行啊。那么第二个 keyword 是服，出现的61次。所以当人肯听从，人肯顺服，肯遵行的时候，这是他蒙福的秘诀啊！所有的福都因为人的顺服而临到人的身上。 那么爱这个字虽然出现的次数不多哈，这个爱我想大概没有一本参考书会把它当 keywords， 但是我把它当 keywords 当作 要字，因为这个字虽然出现的次数不多但是一方面它是神颁布律法的目的，一方面也是百姓们遵循律法的动力，因为我觉得这个字太重要了。生命记是圣经上第一次讲到神用爱这个字，神爱我们，爱他的百姓，所以有人说生命记是神写的第一本情书，居然会告诉百姓们说我爱你们，而且专爱你们。 这一卷书神为什么颁布律法，其实完全是从爱来的。就像我们管孩子要求他过马路要小心在学校这个不要跟同学打架吃东西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唠叨这么多就像我们这一阵子刚刚读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那你告诉我们说命令的总归是什么？爱，对不对？为什么会要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完全是从爱来的所以神在这里颁布律法一方面是要叫我们认识神是怎样的神律法表明了神的性情，显明了神的所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律法让我们神颁布下来是为了爱的缘故，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希望我们活得好，希望我们活得蒙福，希望我们不活在仇敌的伤害和欺骗的里面。所以不管叫孩子就是恨他圣经上不是说不爱他而是恨他甚至要 帮助他下阴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管教孩子，一定要有这些的命令。所以神颁布命令是为了爱，而爱也是我们顺服神的动力，对不对最好的一节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什么？爱我的。怎么证明你爱主？就证明你到底对神的命令神的话语存什么态度。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都忍不住的神说我要向他显现。弟兄姊妹，你看到里面生命记这个关键其实是在爱爱这个字虽然出现不多但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那么 key sentence 呢，要节我在这里列了四节六章四到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大诫命的由来，非常重要。整个诫命的颁布是要叫我们用爱来回应，要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他那么第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所以你把几个动词圈起来，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要我们敬畏他，要我们遵行他，要我们爱他，要我们侍奉他，而且是尽心尽性的侍奉他，这就是神向我们所要的。所以你不要说我不知道神到底要什么圣经上太多这样子的答案神向我们所要的，要我们敬畏他，遵行他，爱他，侍奉他。六章二十三节，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所以再一次重申神的应许一定要成就那个 Promise Land 把我们带到基督里。十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底下就讲到就必受祸这都是 key sentence。 好，我们现在来看这卷书几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个，这本书是圣经里面旧约第一次提到神爱我们，刚才我已经讲到了第一次是四章三十七节。那我们读经的时候有一个 principle 叫做 the first mention principle， 就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的原则那有很多的教导，很多的真理 我们都常常要回到圣经第一次讲是在什么地方，讲第一次讲献祭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讲到神的同在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讲到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是在什么时候啊？所以这个first mentioned 的 principle 是很重要的哈。那么圣经上第一次讲到神爱我们啊，是在生命记第四章三十七节。因为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的后裔等等啊，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那其他的我们没有时间了，大家回家看啊，神在这卷书里面几次提到他爱我们。第二个，本书也是主耶稣引用次数最多的一卷书啊。那么圣经里面被主耶稣或是在新约里面引用最多的几卷书啊，有生命记，有诗篇，有以赛亚书啊，这些都是引用最多的哈。好，生命记是百姓们来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叫做 turning point。 我在这里列了几个点哈，二四六七啊，有些可以你可以合在一起但是因为很重要，我们简单的看一下。第一个，他们是转移到新的一代，旧的一代已经过去了。第二个，他们是转到新的领土，从前是在埃及，中间是在旷野，而现在开始他们要进到 Promised Land， 要进到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啊，境界的不同，领土的不同。第三个，转移到新的经历，从前是在旷野住帐篷，现在将来要去住房子了。从前是漂泊，将来变成定居。从前是吃马辣，现在是变成要享受五谷新酒。第四个，转移到新的启示，从前神大能可畏到神的爱，因为在生命记才开始提到的神的爱啊，要把他们带进去，让他们开始在爱中享受神。第五个，转移到新的托付啊，从前的托付是要出埃及进迦南，现在的托付是在迦南地，在应许之地要建立属神的国度，神要在那里不光要建造圣殿，神要建造属他的国啊，他就是一直要得到一个祭司的国度。第六个，转移到新的领袖，从摩西到约书亚。第七个，转移到新的挑战，从前是挑战是面对旷野的仇敌，还有将来的未得之地，将来是要征服迦南，而且要承受迦南。所以这它是一个转移的这个 turning point 啊，是在一个转移的点。第四个，本书有许多的预言，而且你会发现很稀奇，在生命记里面啊，你看生命记写作是大概主前1400年，那么到以色列将来被掳哈，北国是721年，南国是586年。啊，那隔了这么几百年以后，要发生被掳的事情，甚至发生亡国的事情，那是几乎快1000年了。因为586他们亡国，正式亡国，啊，所以你看，几乎经过了这900年的时间，神之前就预言到，他们将来因为不顺服，要被抛在列国中，啊，他们要被掳，而有一天神要再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不光被掳的预言有了，归回的预言也有了。这是很了不起的事，这都在生命记。所以整个历史的巨轮在这里滚动的时候，人会把原因解释到这个人兴起，那个人怎样，其实所有立王废王，整个历史都在神的管理底下，神早就说了。所以我们去年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在古列王波斯王古列被兴起之前150年前，神不仅仅讲到有王要兴起，有巴比伦要兴起，那时候巴比伦连影子只有一点点的一个小部落就是了怎么可能跟亚述相比呢？但是圣经上早就在150年前就已经讲到将来巴比伦要兴，不是对不起不是，那时候这个波斯都还没有影子哈怎么跟巴比伦相比但是神已经预言到，怎么跟当时的亚述比，那时候巴比伦都还没出来，更不要说波斯了，150年的时间哈。所以你就发现在以赛亚的时间，那个时候是亚述最强巴比伦慢慢开始有一点点的出现，那波斯是连影子都没有，但是神却讲到将来古列王要兴起，连名字都点出来了。所以你知道整个历史完全照着神永远的旨意在往前去。 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动了敬畏的心，真的要动了敬畏的心。所以在那里有很多的预言，那大家可以回家参考我所列的经文，你有兴趣的话把它每一节找出来。将来我希望主如果许可给我时间，我这句话已经不知道讲了多少年了，我真的希望有一天跟弟兄姊妹来读圣经中的预言。那我想很多人都很有兴趣，但是也就是因为大家太有兴趣了，我一直不讲。因为应该先把这个根基打好，先不要去谈那么多将来的事情，先把眼前跟主的关系、属灵的生命这个该有的这个性格都要在主的面前先被主得着。那我们一定会，只要主给我还连日，我一定会讲因为预言有好几部分，有弥赛亚的预言国度的预言，还有将来末世的预言，那有百家争鸣，各种讲法都有那我们很希望能够有系统的把圣经的预言来看一看那你读这些预言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虽然很多人很好奇到底这个是指什么，到底海里面上来的那个兽是谁到底敌基督是谁，我们都很有这些东西很有兴趣。但是如果你真正认真读预言的时候，会读到让我们整个人趴在地上敬畏这位伟大的神，真的他太伟大了。 Oh the mighty God， 他这个 everything 所有的万有都在他的管理底下。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生命记主要的分段那我是把生命记的分段基本上切成两大段，容易记第一大段是第一章到三十章重生诫命，那么第二大段呢是这个三十一章到三十四章是要留下遗命。好宝贝，我一刀切下来，切在哪里？三十章，第一章到三十章是什么？重生诫命。三十一到三十四是什么？留下遗命容易很多好，那么第一大段的重生诫命呢我们在这里一切呢，又再把它切成两段一个是回顾，见证神的信实，这是第一章到二十七章；第二大段是前瞻，对未来的应许和警戒，二十八到三十。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